可以吸引住必须加财。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平凡的生活里面，我怎么样才能够让我的生活持续的燃烧？我需要正常读主的话，我需要常常操练学习，来借着祷告来遇见神，我借着聚会啊，能够让我里面的火能够一直持续的烧点。
怎么变得这么小声呢？我应该问说你还有没有吵别人睡觉？
没有，
没有，真的没有哈。感谢主哈，真的我们要学习出来，大家彼此相爱哈。你打鼾没有人怪你，但是你吵别人的话，别人会心里面这个很受搅扰的哈。啊，今天早上我在吃早饭的时候，发现在这边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做早操。这是我们要带回到美国，要让我们自己的教会，一师母一看就说我们九月份自己教会的退休会要全体做早操哈，啊，太好的习惯了哈，太好的习惯啊。我想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聚会，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神的同在上。神虽然看不见，彼得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虽然看不见他，我们却是因为信，我们却爱他。如今虽然不得看见，却因为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要相信神的同在，弟兄姊妹，神的同在比你看得见摸得着的人事物都还要实在，所有的东西都会改变。过两天我们又离开这了，我现在摸这个讲台，我现在对这个麦克风，我现在看着你们，虽然都很实在，但是弟兄姊妹，过了一段时间它都变得不实在了，因为我看不到了，我摸不着了。可是神的同在却从来不改变，神的同在是圣经上伟大的应许，神的同在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事实。哎呀，弟兄姊妹，我们要从心里面用简单的信心来相信，来接受啊。在美国有两个家庭，他们常常一起去聚会，下午的时候呢，小朋友就到另外一个家里面去玩哈。结果有一天呢，这个 Uncle A 打电话到 Uncle B 家去啊，要去找另外一个 Uncle， 结果 Uncle B 不。那个的小女儿接的电话，她才四五岁，她就一直问，她说你是谁，要找我爸爸。这个 Uncle A 就想开她玩笑哈，你常常到我家来玩，怎么会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她说你真的不知道我是谁吗？她说我听不出来，我不知道。她说你想想看，你每个礼拜天都会到我家来玩的。哎呀，过一下那个小女孩在电话大叫一声啊 Jesus， 她以为主耶稣打电话给她了。那小孩子多单纯啊，小孩子真的很单纯啊，每个礼拜天到她家去玩。哎呀，谢谢主，你们当年是地产。我听说陈宝如牧师有一次在香港讲到，他的突然风一吹，把他的奖章吹到两个讲台木头缝中间去了哈，拿都拿不出来。所以他说从那次开始以后，他就学习讲道不用奖章哈，带着费用就是了啊。我自己传道头十几年，我是上讲台不带奖章的，现在年纪大了，要放个奖章提醒自己哈。那弟兄姊妹，这个小朋友，你看他这么简单，他知道他每个礼拜天到教会去，既然是讲神的家，所以他说你每个礼拜天来我家玩，他第一个想到的不是 Uncle A， 他想到的是 Jesus 啊！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大人也能够回转向小孩，这么简单的相信主耶稣的同在。那昨天晚上我们交通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哈，虽然题目是塑造健全的性格，但是其实我们摸着了整个信仰的一个根基，一个中心的问题，就是到底我们相不相信主耶稣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啊，到底你相不相信你里面已经有一个里面的人，像于圣牧昨天说的第二件事情，到底我们是凭着什么样子的生命在过生活。今天如果你还是凭着你自己的努力，凭着你自己的肉体从亚当来的这个旧造的生命，你想要努力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像耶稣的生活，那就像一只鸡叫他学游泳一样，那几乎是 mission impossible， 不是几乎啊，100%是 mission impossible。你可以做得比别人好了，但是你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你可以做到表面好了，但是你自己里面是怎么回事你自己知道，除非我们不蒙光照。 哎呀，弟兄姊妹，我相信在座到了这个年纪，我们多多少少都已经认识，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肉体中没有良善这个事实。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地上要过一个真正得胜，能够容神一人向主的生活呢？永远都是要回到整个救恩的根基。我们知道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弟兄姊妹，这是圣徒得胜的秘诀，这也是基督徒蒙福的秘诀啊！那今天早晨我们要讲的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啊！那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不用多说，其实你知道这个习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什么叫做习惯呢？有没有去想过什么叫做习惯？你们会给习惯下什么定义？你们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做习惯？
经常做一件事的以后，你就会变成
什么东西？
经常做一件事
就变成习惯，很好哈，就是重复性的哈啊，就是你看这个重复性的、经常性的一种行为、一种言语或者一种思想啊，它不仅仅是重复性，是经常性，而且呢，我们常常忽略一件事情，习惯有累积性的功效。因为它是一个经年累月一直重复的行为，所以它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整个人生的生活品质、人生的价值上带下累积的果效，也它一直发生。那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习惯的一个受造，就是你的生活里面充满的习惯？你有没有觉得可能有时候我们不太注意哈，那个 William James 啊，这个伟大的心理学家跟教育学家，他说人类的生活里面其实基本上 97% 的生活是一个累积的啊，是一个累积出的习惯性的反应。你能不能相信你的生活里面 97% 是习惯？有没有想过早上起来有的人先刷牙，有的人先上厕所啊，有的人是吃完饭才刷牙，这都是个人的习惯啊。那么开车前热不热车，每一个人有自己不同的习惯，开车开得慢开得快，喜欢超车喜欢按喇叭，个人的习惯。到了办公室坐下来，先开电脑看电子邮件，还是先祷告，还是先去倒杯咖啡，还是先去倒杯茶，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习惯。你就发现其实从早到晚啊，回到家洗不洗澡，干洗还是湿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自己的习惯里面。回到家，你的袜子是好好的丢还是乱丢，被太太骂，被爸爸妈妈骂，每一个人都是习惯。今天我们讲到喜欢坐前面，喜欢坐后面，都是习惯啊。你听到做不做笔记都是习惯。聚会前喜不喜欢坐在会场就开始讲话聊天，还是预备好自己要来亲近神，为了聚会祷告，都是习惯。讲不完的，真的讲不完。你就晓得，所以他说97%我们的生活是从习惯累积出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来讲培养良好的习惯。你知道你培养了好的习惯，或是去除了坏的习惯，其实对我们整个生活的品质，对我们的性格，对我们这一生活着的价值，通通造成影响。我忘记是谁讲的哈，我一下不能exactly quote他的名字，他的大意是这样子哈，他说要 watch your thoughts, they become words. 你要注意你的思想，它会变成你的讲话。 Watch your words, they become actions. 注意你所讲的话，因为它会变成行动。 Watch your actions, they become habits. Watch your habits, they become characters.然后你的 character 就 determine 你的 destiny。 小心你的思想，它会变成言语，变成话。小心你所说的话，它会变成行动。小心你的行动，因为重复性的行动会变成习惯。小心你的习惯，因为你的习惯会塑造你的性格，你的 character。 而你这一生的命运，你这一生的结局，从你的 character 所决定的。你看小朋友哈，看电视天天看，天天看，看多了，老天想多了，他嘴巴就讲出来了，对不对？ 我们好几年以前带着孩子回台湾哈，就他们第一次见到他的 cousin， 那是小小的啊，他在台湾看着漫画片，看着这个动画片，是日本片哈，然后碰到他的时候，他就我是咸蛋超人啊，我是咸蛋超人啊，在美国就是 I'm Superman， 就是每一个国家的人看什么东西，小孩子里面天天看，天天看，天天想做梦也在想他是咸蛋超人，所以他讲话就是咸蛋超人哈、啊，所以他做事情从椅子上跳下来。他已经开始有 action 了，我是咸蛋超人啊，那个姿势你有没有看过，你大概小时候都干过嘛哈、啊、思想变成言语，言语变成行为，而重复性的行为它其实就变成习惯，而这个习惯就变成我们的性格。例如说你迟到，再迟到，再迟到，你迟到几次以后，你就变成一个习惯性的迟到。啊，这个是变成不管是聚会是八点钟，你会说怎么这么啊，讲七点好了，七点成根，这么早天还黑的，你迟到个十五分钟。下一次明年的营会改成八点成根，因为太多人抱怨了，我只是假设哈，不是真的。明年变成八点了，那你可能还是八点一刻来参加。改成了十点呢，你还是十点一刻左右来参加，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你永远就是几点开始聚会，你就是会迟到个十到十五分钟，习惯已经变成你这个人的这个迟到已经变成你的习惯，而习惯久了哈、啊，这个习惯在我们身上就塑造出一些 character， 就是你这个人没有 commitment， 你不负责任啊，你不在乎别人啊，如果是总统见你，十点钟见面，你决定到。其他人见你，你根本不在乎，迟到十五分钟，你们等一等没关系。其实就像我上个礼拜天跟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讲的，我说其实每个礼拜天传道人在台上讲道以前，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在底下讲道，你们知道吗？你来到教会里面跟人家打不打招呼，你就在传一个信息，你是一个有没有爱的人。你来到教会的里面，你聚会唱不唱诗，就表示你是不是有信心的人，你已经在传信息了。啊，你当你肯唱，你在那里真正投入敬拜，说到你相信神的同在，所以你加入 worship， 你在这里唱，你在这里祷告，你在这里在乎这个聚会，其实我们都在 deliver message。你聚会迟不迟到，就说到你尊不尊重别人，你在不在乎，这是一个跟神的相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在 deliver message， 而且我们都在这里告诉别人我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所以我昨天晚上说哈，我在上海虹桥机场碰到的那个年轻人，我一下子看到这是为什么用这样子的态度，可是我接着就在想，我说这样子的年轻人他这一辈子有的苦头吃了，还真的有的苦头吃了。如果那天不是我是一个更有权柄的在中国政府当官的，碰到这样子的事情，他下去去找他的老板处理这个人的话，那他不是马上掉了工作吗？所以很多的性格，很多的生活习惯，不要别人来管我们。我们基督徒应该在主的面前，我们是属天君王的儿女哈。我们希望神在我们身上，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在我们最平常、最小的事情上，让我们看见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啊。所以我今天早上要讲习惯的时候，它是决定建立在我们昨天晚上的信心啊，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点哈，就是我们永远是以生命。命被更换为根基，以我们的生活被改变为见证。生命不被神更换的话，我们还是那个鸡的生命，我们不可能活出鸭的要求。所以我们一定要被神先把生命更换了，把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为我里面的人。生命被更换为根基啊，那生活被改变成为我们的见证，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是得救的人，我们真是不一样，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讲习惯的时候，我想先请弟兄姊妹注意到这个习惯的重要哈。你要知道这个习惯不好的时候，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会带来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伤害跟危险的哈。像一些坏的习惯就很容易养成的哈，像吐痰啦、丢垃圾啦、这个乱七八糟啦、迟到啦这个不用人教哈，自己旧造的 堕落的旧造本性其实就是这样子啊。那个以前有个动物园的这个不是动物园，一个马戏团的人哈、啊，他在那里训练他的猩猩啊，怎么走路啦、啊，怎么穿西装啦、啊，怎么这个教这些东西都教得很难。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训练他的这个驯兽师呢，有一个吐痰的坏习惯哈、啊。他有一天一看那个猩猩，就啪吐痰，都跟他一模一样的动作，好的没学，坏的一下就学会了。那猩猩有会吐痰的。什么东西我们都要学哈，像我小的时候，不对，我这个坏习惯是一学就会了。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有一天跟我们讲话，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他花了很大的功夫才克服他的口疾啊，就是讲话结结巴巴啊，你是谁哈、啊？啊，这个是讲不出来的。他说他花了很大的功夫，那后来他讲得很好哈、啊，所以他说你们千万不要学。他说我当初就是因为看我们家外面一个卖菜的哈、啊，每次卖菜的时候。这个一斤的，他说我看着就好笑，我回家就跟他学，一学就学上了。他跟我们儿子这样讲完，我从小不知道什么叫口疾，我爸爸那天跟我一讲了以后，我就知法犯法，我就开始学口疾，他故意假装学口疾，哎呀，没有想到我一学我真学上了，啊，学上以后就很痛苦。怎么样控制要胜过都胜不就这个克服不了。我记得那天我爸爸回来，我有件事情要跟他讲。我们那时候是住日本式的房子哈，那个高起来榻榻米的房子。我坐在那边跟我爸爸讲话的时候，我那时候很小，大概才五六岁。我为了叫他一声爸爸哈，我坐在那个好好的，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倒下去，啪，他把爸爸叫出来。哎呀，那个叫的是辛苦。我爸爸一看说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他很久没跟我说。可是口疾就上升了，一下就上升了啊！你发现烟啊、瘾啊、毒啊这些东西哈、啊，你最好有些东西它不光只是需要重复行为才会变成习惯，有些瘾的东西是啪一下就把你抓住的了。哎呀，我听过多少多少的人做见证，他当初就是因为在年轻被朋友激一激哈，你啊激动他，你不要这么小胆嘛，尝一尝嘛，一辈子难得人生体验一下，这个毒一吸哈。就是十几年二十年进去了，偷钱抢钱进监狱，然后砍手指都听过这样子的见证哈，通通没有用，进去以后出不来。所以很多的坏习惯说养成就养成的哈。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个人刚刚得救，从美国南加州搬到北加州来我们教会。他参加除了礼拜天礼拜五的聚会，他也参加我们礼拜二晚上的祷告聚会。那时候我们教会刚刚开工没有多久哈，只有大概二三十个人。他来参加我们祷告会，我们是八点钟开始，他七点四十五分就到，那只有我跟于师母在那里，其他弟兄姊妹都比较慢来。结果呢，到了八点钟，有两三个人来，到八点十分又来两三个，到八点半又来两三个哈。所以他刚刚得救，刚刚决志信耶稣，他每一次七点四十五到，来了不到一个月以后，他开始变八点来，再过没有多久以后，他也变成八点一刻来了。再过了一段时间，他也变成八点半来。哎呀，弟兄姊妹啊，你看这种习惯非常非常容易学坏的，而且受影响。所以今天我们在讲习惯，不光只是为着你个人，也是为着整个教会。所以当我们教会现在从旧的地方搬到新的地方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姊妹讲说：家有家风哈。我说我们这个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希望我们一起来塑造神家良好的家风，从我们自己开始。所以我的要求非常非常简单哈，非常非常简单。我说第一件事情要亲切有礼貌，见到面一定要打招呼。我不晓得你们这一代可能还好哈，你再去注意再下一代，小孩子已经基本上看到大人不打招呼了。你们有没有碰到过？他目中无人，跟你这样迎身过去，根本连害都不害。他能够跟你这样点个头，已经算不错的了哈。不要再说阿姨好、叔叔好，我碰到这样子的人，我都会觉得这个孩子真有家教。所以我就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从最基本最基本，不要去讲这么多属灵的道理，不要去在那边唱诗 worship， 我敬拜你，我侍奉你啊，火烧啊，让我们这个心起发光。你连一个礼貌都不会打的话，你别的不要说，最基本最基本的亲切有礼貌都没有，你要怎么样去活基督徒的见证？ 啊，其他的我不讲哈，各个教会不一样。我只跟弟兄姊妹要求的三件事情，我就觉得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都在这里见证我们里面的生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生命，什么样子的生命过什么样子的生活，什么样子的生活就显出我们生命的品质到底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以为我行我素哈 ，I am who I am, I don't care 你的 feeling。但是其实你所有的表现，人都在看，而且人马上给你排定等级。你到公司里面去 interview， 其实老板像我们自己在工作单位做过哈，我们也去 interview 别人啊。公司要雇员的时候，有他经过我们，我们都受过训练。你要去面谈，要去聘用一个人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衡量这个人？那其实连公司里面都有很严格的标准，你怎么样去衡量这个人？那更不要说今天我们在神家服侍神，是侍奉万王之王。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接纳同工，或者要请一个弟兄姊妹接受一个服侍的时候，不是拉人来做事，其实我们都有条件的。在很多的事情上，你看圣经上说执事必须受过试验，读过没有？也是教会里面当执事必须受过试验的。好，你不是说我要当执事就当执事，我们一定在生活的里面，我们需要 evaluate 这个人的哈。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年轻人，这个习惯哈，你越早养成好习惯，它带给你的祝福，我刚才说过了，习惯是有累积性的作用跟功用。所以当你养成一个好习惯，你就说你是20岁就养成，我们活到80岁，你这个好习惯带给你的祝福60年。你如果等到70岁才养成这个习惯，那这个好习惯只给你带来10年，因为你80岁，假装我们80岁结束。所以你要晓得，越早越年轻养成的好习惯，受益无穷。同样的，反过来说，如果是坏习惯的话，它对你这一生造成的 damage 无法形容。所以有一次我在我们教会讲这个培养好习惯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你买一辆新车啊，高不高兴？在座有车的举手好不好？所以在澳洲也蛮流行开车嘛哈。当你要买新车的时候，你不会随便就去买，你一定会想要挑一辆自己很喜欢的哈。然后你买了新车来以后，照顾它、洗车啊、干嘛的，帮它加油啦、啊，你很在乎它的。我说，养成一个好习惯，比你买一辆新车还要重要，还要宝贵。看你们不赞成我的话，因为你们大概都没有车，想有车就好了。我跟你讲，有买养成一个好习惯，比你买一辆新车带给你的祝福还要大，你相不相信呢？一辆车你用个几年、10年已经差不多了，一个好习惯是一辈子，它带给你的祝福是累积性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来重视这件事情哈。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靠着主，我们培养一些好的习惯。那现在我们刚才我们昨天晚上讲到说，这个生命是根基的事情，因为你如果生命不改变的话，你要去改变外面的习惯非常难啊。圣经上这个经文也很多啊，例如说这个在旧约里面讲到说，古时人岂能改变他的肤色呢？古时人就是非洲人，他皮肤是黑的，他不可能刷刷刷刷弄漂白水，他皮肤就变白了啊，他的本身是黑的啊。那豹不能改变他的斑点，豹身上有斑点啊，你怎么洗怎么刷什么把它抠掉都没有用，它还在啊。同样的，那个狗吐的东西它又回去吃，那猪洗干净了呢，它又回到泥巴里面去滚，对不对？那这是它的本性。所以我们先要知道，你要培养良好的习惯的时候，决定不能脱离我们昨天晚上讲的那个新生命的根基。但是在这个新生命的根基上面，你要让这个生命长大成熟，你要让这个生命能够活得有见证。接下来就讲到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培养习惯就重要了啊。那我现在要跟弟兄姊妹讲说，你怎么样子去判断一个习惯或是一个生活上的事情，我可以做不可以做，我该不该去培养它啊。我想有一个很简短的哈啊，因为我在教会也好，到中国也好，到各地也好，常常会有弟兄姊妹来问我说，我们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啊？基督徒可不可以做那件事情啊？基督徒可不可以上网？ 基督徒可不可以看电影，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问了很多的问题。我说啊，这个回答起来永远回答不完哈。我说我给大家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 guidelines， 这是保罗给我们的啊。你看传福音，我们有所谓的救恩四律哈。那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新生活呢，我也建议大家去看保罗跟我们提的这四件事情。那我没有用 PowerPoint 打出来，因为我希望大家翻圣经哈，我们一起来翻好不好？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都是你们很熟的。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辖制。好，我们请翻到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二十三节，二十三节的前半已经重复了第六章的前半。好，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好，最后我们读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好，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哈，基本上保罗在这里给我们定了四个律，四个原则哈。我们放下圣经，你们都年轻嘛，试试看。第一个是什么？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第二个呢？凡事都可行，但总不受他辖制啊。第三个，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那第四个呢？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总要为荣耀神而行啊。这四个简单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用再去问别人说到底我这件事情可以做不可以做，你先带到保罗给我们的四个准神面前来量一量，来衡一衡。很多的时候你就知道，在你的生活里面，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我们的习惯需不需要被更新、被改变。第一件事情，凡事都可行，但是并不都有益，不都有益处，这是特别针对我们自己的。许多的事情对我们是有伤害的，对身体、对心灵、对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当一件事情到底你要不要做，你要不要花这么多时间做，你应该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能不能帮助我改善我跟主之间的关系，能不能帮助我让我的生命能够被改变，能不能帮助我这个人让我的身心灵都能够变得更健康、更健全。如果有任何的事情、任何的行为、言语、思想会造成对我带来伤害，我就应该不要去做它。像抽烟、喝酒、吸毒，当然不用问的哈。虽然这些东西可能会吸引人，但是这些东西对我们决定造成伤害，身心灵都是伤害。问问看到底能不能帮助我跟神的关系更好，能不能帮助我的生命更洁净、更长大成熟、更被神改变，能不能帮助我的身心灵能够更健康更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不要千万只是为了自己的兴趣、自己的 feeling、自己里面的一些在别人面前会让人家觉得你很酷啊，然后我们去追求一些事情，先问问看到底对我们自己的伤害是什么。那第二件事情，他说凡事都可行，但是我总不受他辖制。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衡量，就是你在这件事情上你是自由不自由。所有有瘾的东西通通都是一个瑕疵，对不对？因为什么叫做瘾呢？就是你没有办法克服它，它在你的身上有权柄有瑕疵。那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不要用自己的东西去衡量别人，也不要用别人的东西就认为说哎呀我不会那样子。其实你要小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弱点都不一样，所以个人 被瑕疵的点都不一样。那然后我们要非常非常的重视这件事情，它可以一点一点在我们身上越走越深的这个穆迪你知道这个海峡或者在这个欧美两个大陆之间，他常常飞来飞去，他传福音叫很多人得救的他也很喜欢小孩，因为他自己是靠着他主日学老师得救的。他有一次对小朋友讲道的时候，他就带着这个一般我们家用的这种针线就是那个细细的线他跟一般小朋友讲说，你们相不相信这个线能够把你绑起来，让你不能够动？他们都说不相信那他说好了，我们找你们中间最壮的一个出来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个最胖的孩子小朋友出来，他就站着然后他就弄那个细线绑了他一圈，他嘣就断掉了，跟穿针一样，嘣就断掉了然后他说好，那你再等一下，他就绑他两圈，他嘣又断掉了然后他说这一次你不要动他就绑了他五圈，哎，他嘣又弄掉了。他下一次他说你这次不要动，他就把所有剩下的线就这样圈一圈，圈一圈，圈一绑。以后这个胖孩子在那边怎么动都动不掉，全场的小朋友都笑死了，他在那边怎么挣扎都挣扎不出来，那个细线却能够让一个胖孩子连动都不能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个东西 it's easy, I can, 我不会被它捆绑的我很容易的嘣我就断掉了。我跟你说，所有的瘾它都是有累积性的，它会越来越深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非常非常重视，而且我们在对付的时候呢，我们越认真而且越早，在阶段越早的时候来对付越容易，你走得越深你要走出来就很难。你把坏人引到家里面来，跟你不让他进门，这两个是天壤之别他还在外面，你也有威胁性，对不对？可是你如果开门让他进来了，而你现在要叫他出去，那就更难了。所以永远都要在主的面前，越早开始对付越好。我大概只讲过一次我自己这方面的学习这个跟你们年轻人讲没有关系。我在我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去参加我大哥的婚礼我大哥人在美国，但是因为他在美国结婚，那这是1970年六几年70年，那是很多年以前，所以我们根本不可能来美国参加他婚礼。所以他参加婚礼以后就把他的这个照片什么东西寄回来，然后定了一个日子我们就在台湾，我父亲就跟他的好朋友亲友，我们一起大家台湾所谓的吃喜酒就是大家办个喜宴。那在那天吃饭的里面，因为我父亲是一个单位的主管所以他们那个工厂单位里面也有很多人来吃饭，我被排到跟他们一些主管们坐在一起吃饭这个其中有一个人非常爱喝酒我们的酒宴上绝对没有酒的就是汽水什么的。他一看到我，他说你这个孩子将来绝对是个酒鬼。他指着我讲因为我后来晓得他为什么这样讲了因为我跟我母亲有一个遗传很像，就是我两边都是红红的就是脸都是红的，并不代表我们健康，后来中医说这并不代表是健康。他看我满脸红，他以为我是喝酒的你看那个时候我才十几岁，他说你这个人将来一定是个喝酒的人结果呢我来到美国以后读书这个发现美国各地都是酒啤酒什么 Safeway 里面这个店里面到处都是。结果有一次我突然这个那个时候自己有一阵子也是很那时候很年轻，才20岁出头，我说一辈子从来没喝过酒，这个也有点说不过去我说我来尝尝看好了所以那一次呢正好这个Lucky 还是 Safeway on sale， 那个6罐啤酒才2块钱还是多少钱，反正我们就买了回家了。哎呀，你知道吗？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尝啤酒冰冰的，然后配上肉哎呀，真好喝
我喝了第一口以后，我就觉得什么这么好喝的东西，我怎么从前都不知道。然后我里面马上就想起来，在我高中的时候，这个人对我讲的话，他说你这个人将来一定是个酒鬼。哎呀，我那天喝完酒，喝了我这辈子唯一一次的喝的酒啤酒哈、啊，那次啊，我喝完以后，我就里面就很挣扎，我说怎么会这个东西这么好喝？也许你们觉得不好喝哈、啊，但是我觉得很好喝，我这个人不一样啊。有人说啤酒像马尿一样不好喝，这个人兴趣不一样，但是他对我就造成吸引力了啊。所以那次我喝完一瓶以后，我就挣扎，我还要不要再喝？然后我想起那个人说的话，我想起保罗说的话，我凡事都可行，但是我决定不受他辖制。当我警觉到这件事情可能会在我身上成为瑕疵的时候，我就把剩下的几瓶带到楼下，打开垃圾桶，我把它给丢掉了。我觉得我们个人要知道自己的那个致命伤或是弱点在哪里。当有一个东西来的时候，它如果带着力量哈，带着捆绑，你不能够说不要就不要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警觉。有很多东西它本身不是罪，它本身不是不好。我再举一个简单的比方，我来美国的时候，我1979年到美国，我到了美国以后呢，我看到人家都在看电视美式足球赛哈，这也是我第一次看美式足球赛，因为以前在台湾从来没机会看。哎呀，我就觉得怎么这些人这么无聊啊，跑几步路就滚成一团，我觉得这有什么好看的？我说哪里像我们中国人的 soccer 哈，那种踢足球的全场跑啊干嘛的，他们这个跑几步跑几亚就滚成一团，这有什么好看？我说这个美国到底是200年没文化、啊、结果我所去读的大学呢，我到了那个我去读的大学 University of Oklahoma 和孙呢，我一进到那个学校以后，才发现这个学校一共有五次拿到全美国足球冠军啊！所以学校里面各地都是足球的 sign， 得奖的这个几年得到什么这个冠军奖的这个记录哈、啊。然后呢，更特别的是，我们学校呢，因为比赛这个，所以每一次碰到比赛的时候，各地挤进几万个人，这个大学城挤得满满的。然后就在我们体育场就在我们图书馆旁边，然后他为了优待我们这些自己本地的学生呢，到了第四个 quarter 哈、啊，他基本上是打四局哈、啊，那个第四个 quarter 是免费可以让你进去看，所以每一次一到了第四个 quarter， 所有图书馆全部空了哈、啊，啊，大家全部一窝蜂都进去看，然后我们中国同学会的学长带我们去，他说来，这是我们学校的文化，您非要了解不可，就带我们去看，然后我一进到现场以后哈、啊，几万个人，然后都穿着我们自己学校红衣服，然后这个每一次得分的时候，那个乐队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哇，那个音乐奏起来，然后我们自己学校的这个校徽哈，就是两匹马孙的，就是美国当初的那个一马车队哈，就是两只小马拖着那个马车就出来绕场一周，全场叫啊欢呼啊，那个气氛就把你调得非常非常所谓的嗨啊，大家都很兴奋，高兴得不得了。每一次得分，哇，全场出来这样叫，哎，你看了几次以后，你就发现看懂了以后，发现哎呀，真好看啊！啊，虽然跑几步滚在地上，那都有讲究的哈、啊。然后因为自己学校打得太好了，所以每一次碰到第四个 quarter， 我们同学都会跑去看。啊，然后我大学毕业以后呢，不是，我研究所毕业以后，我来到加州哈、啊，我就离开了那个学校，搬到美国旧金山。那这不得了了，我一搬到旧金山那时候是 49er， 你们有没有打过？喜不喜欢看球？旧金山队是49人队哈、啊，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明星叫做 Joe Montana 啊，他带领旧金山队就是连续几次打到美国职业的 Super Bowl 冠军啊。哎呀，你知道整个旧金山最风靡的就是这个球队，所以呢，每次碰到足球赛，因为我自己也有抽过从前的经验哈，那我不可能从第一个 quarter 看到最后一个 quarter， 因为太浪费时间。因为对我来说，我是觉得时间永远是宝贵的。你要看一场整个球赛下来大概要3个小时，所以我给我自己画的线哈，就是我看第四个 quarter， 跟我在学校一样啊。 顶多顶多碰到 Super Bowl， 碰到那个最后冠亚军赛的时候，我从中场看起啊，那这是我跟我自己的兴趣啊。结果你知道吗？这个好景不长啊。那这件事情在我的身上就真的会成为一个捆绑，每次礼拜天居然会回到家下午就等第四个 quarter， 然后上去看电视啊。所以有一天我看到一半的时候发现要关它关不起来，一直想看下去。而这个东西照着过去主在我里面给我的提醒，或者保罗给我的提醒，就是当你要去处理一件事情你不能解决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在我们身上是捆绑。当你要奉献，神感动你说要把这笔钱奉献出来，你不肯的时候，钱财在我们身上是个捆绑。不是说神不让我们有钱，神会让我们有钱，但是神不是让我们成为钱财的奴隶。今天有很多人神不能让他有钱，因为这个人一有钱就完了。今天很多人神可以放心的让他有钱，因为钱不会成为他的捆绑。神可以放心的把钱交给这个人，因为他胜过了马门在他身上的捆绑。今天很多人可以拉小提琴，今天很多人可以看足球，因为他在这件事情上他是自由的。当我发现我不自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在主人面前开始起来对付这件事情，对付到我随时要关就可以关，对付到说碰到 Super Bowl 冠亚军赛了，我能够在主人面前顺服说，主你不要我看，我今天连开都不开。如果你发现当我真正在主人面前彻彻底底的让这件事情从我里面出去的时候，我偶尔真的很累，想看一场球赛，想看一部分球赛，里面非常非常的平安，神也不责备，神不会说不让我们看，而是任何时候当我要停，当有弟兄姊妹来找我们有事情，我电视可以一关我就可以起来，虽然已经打到关键很紧张，我要关我可以关。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在主的面前让神在凡事上让我们这个人总不受他瑕疵。所以我不晓得今天你我身上的瑕疵到底是什么，我们要起来对付这些事情。那我知道在这个时代，我昨天晚上讲过了，网络的出现整个把整个人类带来一个巨变，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变。我不知道我们自己察觉到了没有，它影响我们生活的时间，影响我们生活的方式，影响了人际的关系。你说网络影响人际关系，我不晓得你们在这边怎么样，在我们那边哈，这个有人讲他们回到家全家四个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电脑啊，每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面，连家人都不见面了哈。妹妹你要下楼啊，你先帮我带一杯水上来，送个 IM 给他啊。然后妈妈跟爸爸在房间里面啊，妈妈写个信给爸爸说，明天下午我因为有什么什么什么事，所以孩子的这个学钢琴课，请你帮我去接他啊，这电就是 IM 上的。一家人呢，连见面讲话都没有了，都是靠着 AM。 那道德标准更不要说了，今天多少人在隐藏的里面藏污纳垢，见不得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在这里要去要求要去定罪，而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所处的世代是一个怎样的世代。很多的东西，很多会造成一生的伤害，身心灵的伤害，造成累积性的伤害，这些东西或是在捆绑性的，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要加倍的小心呢。所以我想对 internet 网络哈，我简单提几个点哈，我希望在座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不见得只有弟兄有问题，姊妹们也一样会有问题的哈。我希望我们一起来学习，也不光是年轻人有问题，年纪大的人也会有问题。那我希望说我们一起学啊，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时代，在仇敌几乎全面反扑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子起来一起小心。在美国也有许多许多的牧师也一样陷到色情网络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没有一个人可以认为自己站立得稳，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要更加小心，这是一个危险的时代。那我简单提几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学哈。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真正从心里面有个 desire， 我不要容他捆绑，我要胜过他，我不甘心再对这件事情继续下去。 如果他已经对你是一个捆绑了，你已经持续的活在这些罪恶捆绑色情网络的里面的话，你更要在主人面前迫切的去祷告。如果你自己里面没有一个强烈的 desire， 一个 strong desire， you want to be healed， 我跟你说没有人可以救你，因为你自己还眷念他，就像猪洗干净了还是回去。你可以这一次犯完罪，你跟主认罪说，主啊我真恨恶，我不要。可是你如果没有真的从心里面彻底的来恨恶他的话，你不久你还是会回去的。那这是人的本性，你一定回去的。好，血肉的妇人来见主耶稣的时候，他身上的第一个特点就是 strong desire to be want to be healed。所以别人拥挤他，别人怎么样，他硬是不在乎，他就去摸耶稣。他有一个很强的 desire， 我要得到耶稣，我要得到他的生命来成为我的健康。有一次我在那个路上开车的时候，我听到一个故事哈。那在美国有一个神很重用的一个仆人叫 Charles Wendorf， 我想我不晓得在欧洲的弟兄姊妹听过没有，他在美国神非常重用他。他有一次他讲道的时候，他说他去看医生啊，他坐在候客室等，等到什么时候叫到他，他就听到那个诊所里面那个医生的办公室里面，他正在看前面的一个病人，他就听到里面在这里几乎起了争执了哈，声音越讲越大声，越讲越大声，他就听到一个美国的妇人跟那个医生在那里吵，他说你要想办法医治我儿子的耳炎，他耳朵发炎 ear infection。医生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你们必须要照着我的话去做，这个不可以再让他游泳。哇，那个妈妈就说你要想办法叫他耳朵不发炎，因为我没有办法不叫我的儿子游泳，他就是要游泳。你听到这样无理的吗？耳朵都发炎了，一再发炎，一再回来看医生，然后他怪医生没有把他的儿子治好。他说你要叫你的儿子不要再游泳，这段时间不能游泳，等到你耳朵好了再游。谁对？当然是医生对嘛。所以这个 Charles Wendorf 在想说，这个小孩子出来大概是一个很任性的小孩子哈，大概四五岁五六岁，没想到这个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门开了，那个儿子比他妈还高，都已经听了九十七八岁了，十六七岁的一个孩子高高快快的，他妈居然在这里保护他，跟这个医生吵到老半天。妈妈也说，孩子也说，你到底要不要再痛吗？你要痛你就继续游嘛。Go ahead， 如果我是那个医生好吗？你 Go ahead， 你继续游好了。但是你不要看我嘛，我已经跟你讲了，对不对？就今天如果罪恶没有叫我们里面痛苦，就罪恶没有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产生一个 desire， I want to be healed， 我需要神来医治我，我要脱离这个卑贱的生活，我不愿意再回到猪圈里面去。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是想当猪，那你就不要，你就不可能出来。这是第一件事情，这没有人可以替代我们的，这是你我自己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我们在主的面前要逃避。你不要以为逃避是懦夫啊！我跟你讲，逃避是一件非常属灵的教导。保罗都再三提醒提摩太，你要逃避，要躲避，要远避。连世俗的虚谈，这种无聊的讲话，你都要逃避它，你都要远避它，远远的避着它。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有外面的，有里面的，还有那些喜欢讲话、讲坏话、批评论断、讲一些无穷脏，他说这些人你要远避他，有一些人是要远避的。所以你发现没有，保罗教导我们，有一些人是你根本不应该跟他在一起的，你可以为他祷告，但是你不要去跟他接触。有一些的事，有一些的话，是我们要远避的，远避世俗的虚谈，有些东西不要讲，因为这些东西把你带到更不敬虔的地步。而有一些私欲是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所以有一些的环境，如果你知道你只要去你一定会失败，你只要去跟这些人在一起你一定会喝酒，你只要去跟他们在一起他们一定会劝你吸毒，你只要去参加这个 party 可能会后会有 sex 会犯罪的事情，你这些东西你都应该远远远远的逃避，你根本连去都不要去，你不要认为说我去我为主做见证，你太不认识自己了。很多的事情是真的要逃避。我告诉你，如果连大卫王这么敬虔爱神的人，让他突然眼目看见这个肉体的情欲，他不能胜过你。我不要以为我们会比他好， 你千万不要这样子，要逃避，要远避。第三件事情，不给魔鬼留地步，不给魔鬼留地步。小姐会常常跟你讲说，不要这么严肃嘛，何必这样子呢？这有什么关系呢？你不会的啦，你绝对不会的啦。你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魔鬼最知道怎么样子把我们一步一步引下去的。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有一个年轻的弟兄来跟我讲，他说他被这个色情捆绑到他很痛苦哈，因为他的痛苦是因为他胜不过，但是在教会他又有服侍。他说他每一次服侍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很虚假，他要带茶巾，有时候还带唱诗。可是回到他自己的房间，他又知道那边有个捆绑等着他，他非常的痛苦。他说我怎么办？我跟他讲，我是你自己住吗？他说是。那我说，那你自己住其实是增加更多的危险性哈。如果能够跟别人住的话还好一点，你跟别人你自己住的话，我说那我会建议你，第一个把你的网络全部去除。他说这怎么可能呢？他说我要写电子邮件呢，跟人家联络就是这样子。我说你宁可用电话跟别人联络。我说如果神没有医治你，神没有把你从这里面彻底带出来啊，你每一天回到家里面一个人独处，电脑就在那边，你说你怎么可能走出来？我说你已经挣扎过多久了？起码两年了。我说出来了吗？没有出来。所以何必呢？何必再回去呢？我说跟朋友打电话有什么不好？不看电子邮件，不上 IM 有什么不好？我说今天你到底要不要出来？如果你要出来，你就必须不给魔鬼留地步，你一点都不留。如果你是跟别人住的话更好啊，你决定给自己立好不留地步，就是我独处，别人还没回来，家人没回来以前，我个人不上电脑。你必须要知道自己的弱点，你决定不给魔鬼留地步。我使用电脑，我一定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而且我的 screen 对着别人，我不是隐藏的。我说你必须在主的面前要绝对，不给魔鬼留地步，不为肉体安排去放纵肉体的情欲，这个必须要绝对。所以前三件事情，弟兄姊妹都必须是我们自己来做。第四件事情，在积极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认识主，来经历神复活的大能，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依靠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真正能够胜过。不光只是逃避了，不光只是消极的不给魔鬼留地步，躲啊逃啊跑啊哈，而且我们的积极的能够在主的面前，就像我昨天晚上讲的，印第安人的两只狗哈，就我们里面也有两只生，我们里面有两种不同的生命，你要让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这是保罗的祷告，让你的 inner man 里面的那个人能够越来越刚强，圣灵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实在，被我们经历，被我们体会，因此呢，我们才可能做一个得胜的人。在积极上，所有的追求稳定的灵修生活，稳定的教会生活啊，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八股，这是说教，就怎么样？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这是保罗也劝提摩太，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对不对？要去找那些爱主的同伴。你如果自己一个人胜不过，你一定要找一个 accountable person， 让他来帮助你，让他能够帮助你一起来祷告，一起来面对这个困难。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子的问题越来越多，那我也我不希望我们中间有，但是我没有把握我们中间没有这样子的人，因为真的已经看得太多了，各地都有。我真的求神帮助我们，不光是色情网站，如果你是毒品，你是酒精，你是抽烟啊，你看到在我们矽谷那里有一个财主哈，一个中国人的财主，他抽烟抽到一个地步，医生已经检查患了这个咽喉癌了哈，都已经没有办法正常呼吸，动了手术，在这个咽喉开了一个洞，放了一个东西要靠这里透气，你知道吗？他还是一样把烟插在这个洞里面，没有办法胜过，然后没有多久他就死掉了，都到临终了， 明明知道抽烟造成他癌症，明明知道抽烟是对他是一个致命的威胁，他都快死了，他还是要把烟往里面放。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走到这一步呢？所以能够越早胜过，越早逃脱，从这个捕鸟人的网罗里面逃脱出来。为什么呀？我们要学习，要积极，要得到同伴一起来逃。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在座的你们，不光只是在同一个教会，能够真正成为属灵的同伴。虽然这次各地不同教会都有人来哈，但是我们面对的挑战是一样的，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得到的救恩是一样的，我们都可以相通，我们都应该彼此的扶持。一根筷子啪就断掉了啊，你十根筷子它就是折不断。当我们自己里面属灵生命的力量还没有大到可以把狮子打死，你就远离狮子嘛。撒旦他圣经上讲的这么清楚，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怎么样遍地游行，干嘛散步啊？寻找可以吞吃的。我跟你讲，我很多时候我们连找都不要找，他随便碰都碰到了，你躲起来他都会把你找出来，你更不要说你在马路上闲晃跟狮子一起散步，你还胜不过狮子的时候就远离狮子。兄弟们呀，这都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要学的哈。所以保罗给了我们这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凡事都可行，并不都有益处；第二件事情，凡事都可行，但是总不受他辖制；而第三件事情呢，凡事都可行，但是并不都造就人。所以我们自己很多的事情，像我自己在看电视上我得胜了，或者我在喝酒的事情上我得胜了，酒对我再也不是一个捆绑，或者在很多的事情上我得胜了。可是如果我知道，当我做这件事情会叫别人绊倒的时候，我就宁可不做。这是保罗的原则，他说如果我吃肉会叫别人跌倒，会叫别人绊倒，我就宁可不吃肉。还有你说吃肉都要受限制，那我还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但是保罗就说，如果我在你面前我吃肉就会叫你跌倒，我今天就不吃肉嘛。你不在的时候我可以吃，因为我不是假冒为善，因为吃肉对我来说是良心坦然，是没有罪的一件事情，神也不责备我，我可以吃。但是因为为着你的良心软弱，所以我不吃。所以我们不管穿着，不管讲话，不管做任何事情，不是说我觉得 OK 就 OK， 我今天是为着你的良心，是为着别人的良心。如果他会因为我而跌倒而绊倒，那我宁可不吃不穿不做不说。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为着别人的啊。所以刚才凡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为着自己；凡事都可行，不受他辖制，罪不仇敌；凡事都可行，但是并不都造就人。我们是希望我们的行为消极上不绊倒别人，积极上能够造就别人，这是为着别人。而第四件事情是为着神，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总要为着荣耀神而行。哎呀，你看这个四个准绳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其他新生活守则。真的，你不要再来问我可不可以抽烟，可不可以喝酒，可不可以做这个，不需要问，你自己去衡量这四件事情。讲完了，你自己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在生活的里面，到底什么习惯是坏习惯，什么习惯是好习惯，有什么我们自己里面应该知道了。你回到家袜子乱丢，造成夫妻吵架，造成爸爸妈妈生气，你没有益处嘛，你也不造就别人嘛。你会说，哎呀，我忙得要死，你不要吵我，袜子放这有什么关系啊？你说我没有空去把袜子丢到 hamper， 丢到这个洗衣机去，那这都是借口了。啊，以前有一对夫妻为了这件事情吵得一塌糊涂哈，那个太太天天就骂他，但这个先生就是故意丢袜子，他也不是故意，他就说你不要烦我，我上班这么累了，我袜子丢这有什么关系？后来这个太太有一天呢，脑筋一动哈，帮他去装了一个篮子在那里啊，上面有一个篮球架，小小的，底下一个空篮子。原来先生吵的时候我忙，没有空，我没有。